欢迎来到不虚电台。在讲跟星座相关的知识之前呢，我想先用一期节目来破除一下大家对于星座学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先从一个哲学向的命题谈起。至于这个事情，是我跟我的朋友在遛弯的时候聊起来的一个话题。我们假设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可以像在电脑里面复制粘贴一样，把你复制粘贴出一个你的副本。那我假设我现在把这个人称为 A， 而他的副本称为 B。在我复制的那一刻，可能 A 就等于 B， B 也等于 A， 他们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不管是客观上面他们的肉体，物质层面上面的肉体，还是非物质层面上他们的脑子里面的记忆啊，他们的性格啊，这些等等，所有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我刚复制成功的那一刻呢， A 就等于 B， 对吧？好，然后 A 和 B 呢，同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上。那如果我们允许 A 和 B 这两个独立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生存，我想要问的是，你觉得经过5年、10年、20年之后， A 还会等于 B 吗？我觉得这有两个答案嘛。那如果说你觉得 A 还是等于 B，其实这就是有一点点宿命论了，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定好的，一个客观条件和一个主观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预测这个人他未来是一定会有一条固定的人生路径去走的。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会觉得说这两个人A 和 B 在世界上还是会走相同的路，因为哪怕在哪一个时刻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随机但是却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在那一刻他们的人生就会产生分叉。哪怕是那天早上起来可能 A 想要喝牛奶， B 想要喝酸奶，从这样子一个很小很小的不同的选择，他们最终会造化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径，真是有点像蝴蝶效应一样。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当经过了5年、10年之后， A 和 B 完全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你呢？也就是10年、5年后的 A， 他到底是原来那个 A， 还是他也可以等于10年、5年后的那个 B 呢？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让你觉得很晕乎乎，那我可以再把这个问题简化，简化到细胞分化的层面。我众所周知，我们都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分化而来的，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造成了细胞的分化，从一个细胞我慢慢会出现不同 有不同类型的细胞，可能你在你大脑里面的细胞，你的神经细胞，跟你胃里面的那些上皮细胞，跟你血液里面的红细胞，它们都是你的细胞，但是它们都是完全形态也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类型也不一样的细胞。那么我刚刚的那个问题就相当于是在问，你到底是你的神经细胞，还是你的胃上皮细胞，还是你的红细胞？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对吗？那么同理，我们刚刚的那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的回答了，10年、5年后的 A 就等于 A 加上 B。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A 应该是 A 和 B 的一个集合了。那我们可以把10年、5年后的这个 A 我们称之为 A 一撇。A 一撇是原先的 A 和 A 所复制粘贴出来的 B， 他们经过10年、5年后发展出来的 A 和 B 的一个集合。好，当你理清楚了这里面的逻辑之后，我们再来同理一下。我们知道所有人类都可能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的，甚至如果我们把时间维度再往前拉，所有的生物可能都是由最初的一个细胞或者生命体分化而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和老鼠啊，和猪啊，这些不同的生物之间在基因层面的差异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体，我们是一个大我的一个子集， 因为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分化出来的。而这个大我，这个包含了世界一切生物的甚至非生物的大我，在我的概念里，我认为它就是神。就好比对于你身体里面的某一个细胞来说，你就是它的神。一个细胞的一生，它有它的路径要走，它有它的功能要完成。如果是它一个细胞平凡的一生的话，它可能从细胞产生，然后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细胞，然后它走完它寿终正寝的一生就结束了。但是呢，可能因为你的遭遇会给细胞带来突如其来的变化，比如说你不小心磕到了。割伤了，你流血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血红蛋白，它的一生就遭遇重创，它可能就会夭折，对吧？但你说你是有意识的去伤害他们的吗？肯定不是。所以我会觉得说神它其实是对它的这些自己啊，它是没有分别心的，就像你对你的胳膊、你的大腿、你的身上每个细胞是没有分别心的一样。你觉得他们是都对于你来说它都很重要，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觉得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和我身上每个细胞的关系一样，它是没有一个，我不会给我某一个具体的细胞去下指令，我也不会去特地的照顾我某些细胞，我只希望它们能够正常的运行就可以了。对，所以神他不会保佑哪个人，他也不会去惩罚哪个人。就我们作为人，我们也不可能去具体的惩罚我身上的某一个细胞，对吧？所以在这里呢，这是我对于神这个概念的一个理解。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我把它拟人化了，我把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了我和我身上某一个细胞的关系。但实际上就像我刚刚说的，神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分化出来的不同的东西之间的一个总和。这里面不仅仅包括所有的生物体，它还包括了所有的非生物体，以及物质层面的东西和非物质层面的东西。所以这个神是肯定它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对于神的意图，其实我没有办法推测，但是我觉得我能够观察到的是一个神的指令，这个指令它存在于所有的事物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分化这个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细胞它要分化吧，它从一个细胞分化成完全不同类型的细胞，然后物种它要演化吧。物种从一种然后分化成 几个不一样的物种，它这个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有点像类似于分化，甚至是宇宙大爆炸，或是道家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的整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底层代码，神的指令，就似乎整个宇宙它就是像一个在不断分裂当中的一个树状图，它似乎要去经历遍每一种可能性。所以这里我引出一个概念，就是神的指令是分化啊，这个概念。而分化这种事情，它在我们的认知领域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可以适用，也是一样存在的。这里所说的分化不仅仅说的是不同学科的分类，我认为从认知的基本方法上就已经产生了一个分化了。这一个分化，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终于切到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正题，就是玄学和科学这两个认识事物以及预测事物发展的基本的认知方法的一个分化。所以首先玄学肯定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东西才叫玄学，那玄学怎么可能会科学呢？这里面是非常矛盾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科学的那套东西来去验证玄学，这就像你跟一个讲英语的人说你讲的东西一点都不符合中文语法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一整个就是无稽之谈。所以呢，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研究方法是科学， 科学是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所以我们凡事都讲科学。但是请大家不要忘了，科学并不是一直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占据主流的位置，而科学所崇尚的归纳法也并不是无懈可击。黑天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见了一只白天鹅、两只白天鹅、一百只白天鹅，你就说天鹅是白的，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黑天鹅，但不代表黑天鹅它就不存在。所以科学它得出的结论总是阶段性的去推翻之前所得出的结论，对吧？那我们知道科学的语言是数学吗？数学的确是一套非常精美的逻辑语言，语言也塑造了思维。但只要是你学过语言的同学都知道，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能替代的价值和它在思想和思维层面的不可替代的一种智慧吧。所以大家如果想只用科学去认知这一个世界，它一定是可行的，但也一定是狭隘的。这是我对科学的一个态度。科学也好，玄学也好，它就是认知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两套完全不同的方法，所以请你不要带有任何的分别心去看待，不要觉得你的胳膊就要比你的脚要更牛逼，就好像五子棋也好，跳棋也好，它们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它们的规则是不一样的而已。但你不能用五子棋的规则去下跳棋，你也不能用跳棋的规则去下五子棋。所以一样的，你不可以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玄学，你也不可以用玄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科学，他们是完全两套独立的系统。所以首先请大家要摒除对玄学所有的一个刻板印象，我们才可以真正开始讨论玄学。因为我经常听到有的人说，星座这个东西嘛，不就是八达姆效应对吧？八达姆效应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概念，但是他其实对星座了解的非常少，他对星座的了解可能就停留在比如说狮子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天蝎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非常赞同这个跟打标签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你不可能这个所有的人都只有12种人格。如果你有深入的去研究星座学，你就会知道星座学远远不止那些娱乐的占星博主所说的那一些内容。当然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无数次的去质疑，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不能说服我的话，其实我不会拿这个东西去说服别人的，所以我无数次的质疑它这个东西，这个占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它合法性，它到底靠不靠谱，它到底有多高的准确率，还是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是只是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这里我只分享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所有的玄学理论星座也好，八字也好，什么紫微斗数也好，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一套符号，一套密码，就像数学是科学的语言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星盘里面它承载着很多的信息量，而我们要做的是去学会星盘的语言，然后呢把这个星盘里面的信息量用我们现在大家所能理解的语言去把它翻译出来。而至于为什么一个星盘天上星星的排布它就能够透露你这个人生命运的一些信息呢，这个就又回到了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什么是神。神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的一个总和，而且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在一直的不停的分化。我们作为一个人，在被我们的母亲生出来之前，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当我们被生出来之后，我们就相当于一个细胞被分化一样，我们和这个世界开始有了一个对立。所以呢，在我们被生出来之前，我们和这个世界是 share 同一个主观客观的条件的，就相当于我刚刚所说的，当 A 克隆出 B 的那一刻， A 就等于 B 就等于 A。 也就是说当你刚被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从心理研究上也说嘛，小婴儿他和 他和世界是没有分离感的，他觉得世界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这整个世界。所以同理，在你出生那一刻贴上星星的排布，就相当于 A 同时克隆出了 B， 也克隆出了 C， A 等于 B 等于 C， 所以 B 等于 C，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C 的一个状态去推断 B 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但是这里我们不能够宿命论，不能够宿命论的原因在于我刚刚说了，随着时间的发展， A 和 B 会做出，即便他们的完全一样的配置，它会做出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差别，这些细小的差别正是导致为什么 A 不等于 B，就是十年五年之后 A 不等于 B 的原因。所以你的星盘上确实能够看出你这一生的一个基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不代表你这一生，就是你这一生完全被定死了，你还是有你的一个主观能动性，你还是有你的一个随机性在这上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双胞胎他们的星盘都一样，或甚至同年同月同日同地生的人，他们的星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原因就在于我刚刚说了，那一刻 A 等于 B， 但是经过十年五年，一生的分化之后 ，A 肯定是不等于 B 的，但他们的人生一定是会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好，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大概就只先介绍这么多。其实总体上它只是一个铺垫，但是这个铺垫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有了这个铺垫之后，大家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玄学。那接下来更多关于玄学或者说星座的讨论才会有意义。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